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警察进入复旦校园，中共可能定性六四之后最大的学运。援助俄罗斯的铁证，中共军机坠毁，美国情报部门关注。泽连斯基称不怕同普京会面，只盼结束战争。抗中为大，西方不计较印度同俄罗斯的关系。澳洲国防部长指控中共靠贿赂取得国际交易。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四月二十号前未能达到疫情全面清零的上海，封控防疫手法变本加厉。近日有消息称上海复旦大学出事了，大批警察进入复旦校园，现场使用了催泪器，当时校内网络被切断。四月二十号，复旦大学官方微博迅速辟谣，称传闻复旦这回再闹事情了是谣言，并说目前校园平稳，师生同心抗疫，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均正常等等。有网友表示，官方辟谣啦，咁八成就是真的啦。在复旦大学严正辟谣之后，网络传出的关于复旦的信息越来越多。有网友发消息称，事发起因是复旦大学教授张维维被一位青年教师打。张维维因为经常发表舔共言论，被网友称为舔共公知。消息说，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开始抗议极端封城，结果被政府镇压。复旦在女生的浴室门口安装监控，还切断了校园网络，警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还用上了催泪器。更有消息称，该事件被中共高层定性为六四之后最大的学生运动，要求严查严办。网民说，在中共国，谣言往往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位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台湾交换生对此发出了感慨，不知是否同复旦可能出的事情有关。就在二十号当日，上海多个区开始用铁丝网切断交通要道，封堵小区，情势诡异。如果中共暗中援助俄罗斯的证据被拿到，将遭到严厉制裁和次级制裁。欧美等国这个警告声犹在耳边，中共军方的一架军机却似乎亲自给机会给境外势力。四月二十三号，一架带有中共军方标记的疑似 L-15 猎鹰教练战斗机坠毁在中国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境内，两名飞行人员跳伞成功逃生。引起外界好奇的是，其中的一名是外籍人员，网传可能是俄国人。相关影片在社交平台上疯传，政论人士表示这件事会引起美国情报部门高度关注。影片片段曝光了飞机坠毁现场，教练机呼啸而过，就突然被拍到黑烟直冲天空。在一大片麦田中，飞机残骸还在燃烧，在一块碎片上还残留着中共军方的标志。当地村民在不远的田地里面发现了两名跳伞成功但无法动弹的两名飞行员，其中一个是中国人的面孔，另一个是外国人的样貌。中国人打电话求救，当村民追问他们的身份时，中国人证实自己是解放军，并提示拍摄者不要拍照。而另一名飞行员看似东欧人，据说当时中国飞行员还特意澄清，说自己是学员，白人飞行员才是教练。但这个讲法网友都不买账，认为欲盖弥彰。目前还未确定坠毁的是 L-15 猎鹰还是是它的变种 L-15B， 但有分析认为从两名飞行员的装束来看， 他们着的是驾驶超音速飞机才会使用的安全套装，所以推测可能驾驶的是 L-15B。 中方曾经吹嘘 L-15B 猎鹰教练机是超音速高级教练机，还可以兼作轻型战斗机或攻击机使用。 L-15 猎鹰由俄罗斯亚克列夫实验设计局公司 Yakovlev 担任顾问协助开发，因此有网友推测另一名跳伞的很可能是俄国人。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盛认为这件事件很严重，这名外国人从外表上看是俄罗斯人，有这样的几种可能。一，作为飞行教官来培训中共飞行员，但近年来中共并没有买俄罗斯的新机种。二，来中国接受新机种培训，那就是中共要卖或者送飞机给俄罗斯。三，两个人都着住只有超音速战斗机飞行员才有的抗荷服，讲明俄军缺乏高级别的歼击机。另有分析称，如果是帮助训练俄罗斯飞行员的话，就是中共正在深度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美国的情报部门亦是非常非常地关注这件事，所以它会有后续的问题，这件事还未曾完。在24号，俄乌战争第60日，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加强了在乌克兰东部和南方的攻势，在鲁比日内、Rubizhny和波帕斯纳、Popasna 的周围，双方正在交火。24号亦是东正教的复活节 Orthodox Easter，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 Mikhailo Podolyak 因此对俄罗斯呼吁，希望在这个重要节日能够促成复活节休战。他并呼吁开设一轮特别谈判，解救马里乌波尔受困的军民。但法新社报道，战火不止发生在马里乌波尔，乌俄两军在其他地区亦大打出手，这一切都让复活节休战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而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亦在周末简报中预计战争将延长，但他特别提到有一线希望能够令战争即刻停止，那就是普京决定无限期撤军和泽连斯基坐低，这样战争可能随时结束。但他随即又说这非常困难，结束的条件几乎不可能达到，而泽连斯基看来亦在努力达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他24号再次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以期结束战争。泽连斯基在基辅市中心的地铁站召开记者会说，如果这样做能够走向乌俄和平协议的话，他并不害怕会见普京。他说从一开始他就坚持要与普京谈话，不是想见他，而是必须与他会面才能够透过外交方式解决这场冲突。他特别指出，谁开始这场战争，谁就有能力结束他。泽连斯基还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会在24号走访基辅，与他举行会谈。如果他讲的成为事实，那将是俄乌战争以来美国政府官员首度正式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获取更多武器绝对至关重要，一旦乌克兰拥有足够武器，必定能够立即夺回被暂时占领的领土。泽连斯基亦提到，对于在南部港城马勒波遭围困的乌克兰部队而言，今日又是另一个最难熬的一日。俄罗斯国防部则宣称，俄罗斯武装部队今日利用高精准长程飞弹摧毁敖德萨附近军用机场的一座后勤场站，那里储存美国和欧洲国家交付的大批外国武器。虽然对于乌俄战争的态度，中共和印度表面上都表现出中立，并且亦在继续与俄罗斯的关系，但西方国家近日对两国采取的态度却大不一样。专家分析指出，为了对付来自中共对世界和平无法忽视的威胁，美国等国家正在努力将分歧放在一边，求同存异联合印度，将力抗中共崛起视为首要。印度在美国抗衡中共崛起上扮演关键角色。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分析指出， 西方上个月仲在批评印俄关系，因为印度拒绝谴责俄国的入侵行为，并趁机购入打折扣的俄国石油，将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放在一边。美国方面更表达出不悦和失望，批评印度的态度摇摆，但 CNN 报道称，美国这个态度在一夕之间就做了转变。拜登这个月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时，强调我们人民之间的深厚连结和双方共同价值观。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潘特认为，这是美国意识到需要将印度视为需要被争取的新伙伴。其实印度、美国都对中共日益加强的军事扩张深感不安。在拜登见到莫迪之后，双方这份共同担忧得以明确表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当时警告说，中共正在试图重新塑造该地区和国际体系。美国和印度发现双方有扩展军事合作的新机会。印度智库塔克夏许拉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员海亚拉马尼 Manoj Kiwar Ramani 认为，这代表尽管印美在乌克兰问题有分歧，两国对彼此立场的了解却很深刻。报道称，印度从冷战时期采取不结盟政策，到1970年代开始与俄罗斯发展关系。美国当时未能成为印度的伙伴，讲明了印度对俄罗斯的关系一直与西方采取不同路线。现时印度在美国抗衡中国崛起上扮演关键角色，而中共的威胁远远大于俄国。澳洲国防部长达顿 Peter Dutton 24号指控，中共为了争取国际合约而行贿其他国家。达顿提出这项指控，刚刚在中共政府取得和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之后，中共和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的签订引起所罗门群岛的传统友邦澳洲和美国的严重警惕和担心，因为这个协议可以令中共在南太平洋军事立足，而此地距离澳洲海岸不到2000公里。达顿对澳洲天空新闻 Sky News Australia 表示，中共不会以我们所遵循的法规来竞争取得交易。当被特别问到是否相信当中涉及贪腐先至促成中共和所罗门的协议，达顿表示，若果放眼非洲，行贿的事时而发生，我们从来不以这种游戏规则来竞争，我们有价值观，亦有需遵守的法律规定，但中共极其积极地对外干预，随时准备行贿以击败其他国家来达成交易，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状况。据报道，中共和所罗门群岛已经在日前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其中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部署在所罗门群岛的条款，令所罗门群岛传统的盟友澳洲、美国和纽西兰大为震惊。澳洲和美国近期相继指派代表团访问所罗门群岛，向所罗门群岛的总理索加瓦雷表达对所罗门群岛和中共合作的疑虑。尽管索加瓦雷一再强调不会允许中国永久驻军、建设军事基地或投射军事能力，但美方明确警告，一旦任何一方采取相关行动，美方势必严加关切并作出相应回应。白宫代表团22号造访所罗门群岛首都荷尼亚拉 Honiara 时警告，如果中国在新协议下试图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常设军事基地，就可能面临相应回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情报机构指控英军 SAS 部队投入俄乌战场，英军无人机王牌乌东就位，北京深夜宣布多区爆疫情，赛期紧张，二十大网络征求意见，习近平容易被揭，天晴异象， 北京上空再次出现南太阳，马斯克阻俄军电池战，五角大楼自叹不如。克里姆林宫话，联合国秘书长下个礼拜同普京会谈。日本海边惊现三公尺深海巨型鱿鱼，引大地震隐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情报机构指控英军 SAS 部队投入俄乌战场。乌俄开战后，外界就有不少人推测美国和欧洲暗中派军方人员参战。近日英军被俄罗斯直接点名。俄罗斯情报机构一名工作人员对俄罗斯官媒卫星通讯社表示，根据乌克兰军队一名线人提供的情报，共约20人的至少两组英国特种空勤团 SAS 的破坏和游击战专家被投送到利沃夫乌克兰武装力量陆军航空兵的一个航空旅驻地。该工作人员说，这些军人原本在英国 SAS 总部所在地克里福德郡被投送到布罗德市的乌克兰陆军航空兵第16独立旅驻地，每个小组约8至10人，他们是破坏和游击活动的专家，亦是招募并训练特工在敌方区域活动的专家。他指英国 SAS 成员被视为是世界上在组织政变、大规模抗议集会、暗杀政治人物、招募特工，包括在最高权力阶层和准备恐袭方面能力最强的专家之一。事实上，空降特勤团又称特种空勤团是英国陆军的一支特种部队单位，它在1941年创立的时候是团级部队，1950年5月13号编为独立兵种。该部队会执行多种任务，包括隐蔽侦察、反恐、直接行动和人质营救等等。而 SAS 目前由三个团组成，包括第22空降特勤团，它是由英国特种部队直接指挥的基本组成部分，第21空降特勤团以及第23空降特勤团。这两个团为第一情报兼精旅直接指挥的预备役单位，但在2019年第21和23空降特勤团被再次编入 UKSF 的指挥架构内，和常规作战单位的第22团只从英军招募人员。不同的是，作为预备役单位的第21和第23团会从平民招募人员。英军无人机王牌乌东就位。近日福布斯透露，乌克兰官员已经同美国军用无人机制造商通用原子在华盛顿会面，讨论购买 MQ-9 死神无人机。今个礼拜 MQ-9 死神就已经抵达乌东就位。通用原子发言人布林克利表示，通用原子现在有飞机可以立即调动，只要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这些飞机可能会在这几日交到乌克兰飞行员手中。本来 MQ-9 卖到哪里，要通过国务院审查并经国会同意，是一个冗长的过程。这次 MQ-9 一声令下即刻战场就位，外界相信美国运用了刚刚通过的租借法案，让武器输出有一条合法性便捷通道。据了解，MQ-9 可以在美国境外进行直接攻击，从中东到阿富汗， MQ-9 系列的中高空长制空无人机能够透过卫星通讯链路，将地球另一端战场的即时现况回传，经过目标监控和辨识锁定后，以远距遥攻的方式进行外科式精准打击。MQ-9 的航程至高能达到9000公里，能够携带 AGM-114 Hellfire 地狱火飞弹进行空对地打击，或者是携带 AIM-9 Sidewinder 飞弹进行空对空前斗，甚至先进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空对空刺针飞弹。这样的攻击战力绝非乌克兰部队可以短期部首操作。 随着供应武器的升级，美军已经不是只是以提供情报进行代理人战争，而是直接出手在境外协同作战。因此 MQ9 就乌东定位的实质意义，显示美军已经进入战斗序列之中。开战前期，普京公开宣示若果西方国家运送武器给乌克兰，就形同实质参战，并且必然遭到俄国视为战争挑衅。从这个角度来看， MQ9 死神快速抵达乌东就位，这个信号亦代表美军不再遮掩，宣示公开参战。二十大网络征求意见，习近平用意被揭。最近中共就二十大相关工作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网络征求意见活动，这个在中共史上还是第一次。那这个到底是为了真正的听取民意，还是有更深的用意呢？中共党媒14号报道，为落实习近平的指示精神，15号正式启动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持续到5月16号。这个举动引起各界议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这个无非是再搞一次伪造民意。今日的中国有很多媒体，还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人数，但老百姓都听不到真正人民的声音。而这个正是因为中共对网络管控得非常严厉。胡平说，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一次呢？无非是通过这种方式伪造民意。你看张三怎么说，李四怎么说，大多数群众怎么说，那一来好像这个二十大中共要做的事都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就是做出这种假象。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认为，其实整个过程是长政治权谋，习近平要在二十大获得三连任，这个是从未有过的事，对党内冲击非常大。那在这个时候，习近平要给自己三连任，要获得一个合法性基础，那他就搞了史无前例的一个活动。习近平也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摸清民意，以便有针对性进行防范。黄克说，无论实际结果如何，但他拿出来的结果一定是符合习近平需要的，同各派势力较量的过程中，他都可以将这个拿出来当他的筹码，将他当做一个民意的支持。习近平他玩的这样一个套路，表面上获得全民的合法性支持，在党内又可以用民意要挟他的竞争对手。有官媒评论说，通过网络问计于民是为了更好的得计于民，亦凸显人民至上。黄克说，他那个全民主过程打了这样一个招牌，就是共产党为解决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现在一直不敢搞普选，而且一直搞党禁报禁，那他的民主性从何而来？他的合法性根本就解决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就炮制了一个全民主过程，包括这一次他所采取的征求网络意见，这个都是一个伪造合法性的套路。胡平说，这次活动正好再次揭穿中共的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什么回事。天晴异象，北京上空再次出现南太阳。北京今年以来异象频发，据市民反映，在4月21号北京又出现南太阳。对此很多人充满疑惑，到底北京为什么又出现南太阳呢？陆媒4月21号报道，当日北京大风沙尘来袭，在这个影响下，南太阳再现北京上空，有市民实拍阁楼和南太阳同框景象。目前北京上空已开始泛黄，北京今年出现过几次南太阳异象，大家都比较惊奇，太阳竟会呈现蓝色。有专家解释说，是米散射现象，因为空气中存在灰尘、水滴和来自污染物的火粒等大微粒， 散射同吸收了波长更长的红光，导致红光减少，所以太阳看来是蓝色的。专家还提醒说，不要用肉眼直接观看南太阳。大陆气象专家解读，因火星大气稀薄，96% 左右的大气都是二氧化碳，在吸收波长较长的光后，就留下波长较短的蓝色光，加上火星大气中残留的沙尘暴留下的微细粒子，就具有较强的蓝光散射能力，强度接近红光10倍左右，因此就有火星同款的说法。其实在3月中旬，北京就曾出现南太阳，当时北方多个地区迎来沙尘天气，尤其是北京和天津，有人发现北京天空的太阳变成蓝色。有大陆网民调侃说，唔通我哋被沙尘卷到火星，因为南太阳是火星最常见的一种景观。亦有人认为这个可能是某种现象到来的先兆。当时有好多人觉得诧异，天上的太阳唔变成红色、绿色，点解偏偏要变成蓝色呢？北京3月28号上昼再次出现南太阳，引起热议。好多人又一次拍到又靓又奇特的南太阳照片。北京深夜宣布多区爆疫情，140名老人隔离，一间学校关闭。北京市疫情突然升级，在4月22号北京当局连夜通报，一个老年旅行团140人隔离，一所学校紧急关闭。北京市一个老年旅行团在市郊延庆旅游，全团140人，其中有涉疫高风险人员。22号中午，延庆区启动应急响应，该旅行团所有人隔离。官方声称该旅行团所有人员检测为阴性，但延庆区疾控中心却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举办聚集性活动，显示疫情并非如官方所讲的咁轻松。另外，北京朝阳区22号亦通报一宗新增病例，涉及两个旅行团，平谷区所有景点立即关闭。22号深夜，北京市连夜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新增6宗本土确诊病例，涉及顺义区、朝阳区。由于中共一直掩盖疫情真相，外界质疑官方数据严重缩水。根据官方通报，当名患者是学生，位于朝阳区的北京惠民中学垂杨柳分校22号起停课7日，相关人士集中隔离，其他师生就居家隔离，复课时间待定。当晚，北京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北京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会议称，北京近日突发多宗个案，涉及范围广，隐性传播风险高，情况紧急。就在北京宣布疫情升级之前，一些区域刚刚解封，点知几个钟头后就再度封控。朝阳区22号已连夜进行全员核酸，还有网民23号做核酸，贴出照片说，有一种尽头叫做核酸队尾，拐弯再拐弯我都看不见。日日核酸就是被这些所谓的主任们发国难财吗？马斯克阻止俄军电池战，五角大楼自叹不如。美国五角大楼近日透露，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上个月成功破坏了俄罗斯的电池战，他的反应速度值得美军学习。在美国国防部20号的会议上，电子战总监特雷帕透露，上个月俄罗斯曾试图干扰 SpaceX 向乌克兰提供的星链卫星宽带服务，但在第二日 SpaceX 只是通过一行代码就让俄军的电磁战攻击彻底破功，并最终让俄罗斯放弃了在乌克兰进行电磁战的努力。 SpaceX 的快速反应和高效行动令五角大楼颇为惊讶， 深感美军针对电磁战的快速反应能力极需提高，应该从 SpaceX 这种私营公司运作中有所借鉴。克里姆林宫说，联合国秘书长下个礼拜访俄，将同普京会谈。克里姆林宫在23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礼拜将同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谈。克里姆林宫在俄乌战第58日做出这项宣布，俄乌战争已导致几千人丧生和1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酿成二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向俄罗斯新闻社透露，古特雷斯4月26号将抵达莫斯科，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谈话，亦将受普京接见。至于其他细节，俄方就未有即刻提供。联合国发言人在20号说，古特雷斯之前已要求同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会面。自俄乌开战以来，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联合国说，古特雷斯试图借对话终止俄乌战争。自从古特雷斯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违反联合国宪章后，普京都不接古特雷斯电话或以任何方式和他联系。日本海边惊现3公尺巨型深海鱿鱼，引大地震先兆隐忧。日本福井县小滨市一个渔夫在20号在御九渔港修补渔网，突然在码头下发现一只巨型鱿鱼。这只大黄鱿鱼来自深海，身长 3.35 公尺，重达80公斤。被发现那阵虽然很虚弱，但仍生存着，让渔民觉得很新奇。不过信息分享到网上，亦让很多网民很担忧地说，这个应该不会是大地震的先兆吧。这只大黄鱿鱼刚刚被发现那阵仍有生命迹象，可惜身体太虚弱，在水族馆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就过世了。遗体目前被送到月前松岛水族馆测量并冷冻保存，将在4月29号到5月5号期间在冰中公开展出。经检查发现，它是只雄性的大黄鱿鱼，但缺少用来捕捉猎物的两只最长触手，否则应该会超过4公尺长。事实上，这个是福井县今年第二次大黄鱿鱼被冲上岸的事件。这次是福井县今年第二次大黄鱿鱼被冲上岸的事件。网民纷纷留言回复说是地震警号，可能又有大地震，不可以给它回家吗？每次有深海生物出现都有机会地震。大黄鱿鱼是世界上最长的无脊椎动物，主要生活在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水深300公尺至3100公尺的温带和亚热带水域，数量很庞大。根据在抹香鲸胃里面发现的大黄乌贼的残骸推算，雌性的大黄乌贼长度可达14公尺，雄性最长就达10公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我和叶晚峰就休息了几个礼拜，今天就很高兴和大家在新闻追踪这个节目里面就再见面了。过去两个月呢，全世界都聚焦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中，而很多人亦都联想到中共会不会照板煮碗入侵台湾呢？这一集就和大家探讨一下，是台湾最接近中国大陆的一个地方，就是金门了。
咁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咧，就并且扶植咗乌克兰东部地区卢甘斯克同埋顿涅茨克呢两个亲俄嘅傀儡政权噶。咁熟悉两岸事务嘅台湾官员就分析啦，咁中国咧就会研究俄国呢一次受挫嘅经验噶。咁若果习近平咧系今年成功连任嘅话，佢连任之后咧就会为咗转移国内嘅压力，同埋咧完成所谓嘅历史任务，咁啊极有可能咧就占领金门等嘅岛聚噶。咁若果咧中国系只系打金门而唔打台湾嘅话咧，咁各个国家嘅联合制裁中国嘅可能性咧就唔系咁大嘅。咁叶万峰，你对呢一个咁嘅睇法，你又点睇咧？
首先睇一睇习近平啊，二十大能唔能够好顺利咁样连任啦？因为咧，如果要打台湾，好有可能都系连任之后嘅事啦，系咪？习近平咧最近咧出咗好多问题噶，咁去连任可能会出现好大嘅阻力噶。第一件当然就系上海啦，这个疫情咧嗰个防控措施咧，令到上海嘅经济差唔多系崩溃噶啦。咁仲有咧就系、是、另外一件蠢事咧就系、是、联俄咧就争霸噶，咁同西方为敌噶，呢啲都系好愚蠢嘅行为嚟噶。咁俄入侵呢个乌克兰啊，搞到一镬泡啦。咁而家习近平揽住俄罗斯啊，系咪累死自己咧？吓，就算系二十大连任之后啊，佢真系可以连任啦，真系吓，仍要连任后仍然要面对好多好棘手嘅问题嘅，经济嘅滑落啊，好多各方各面嘅反对嘅势力咧，真系会持续会增加嘅，因为佢做咗咁多错事，而佢系可以继续连任嘅话，好多人都唔信噶啦嘛，系嘛？仲有就国外啦，就被孤立啦，被制裁咧，呢样嘢就好肯定噶。喺咁样情况之下咧，当然佢对国内啲反对声音，佢一定会系高压嘅，将嗰啲反对声音咧系打压落去，而且咧好有可能咧，佢需要咧就转移国内嘅呢个注意力啦。佢咧好有可能会就用呢、这个完成呢个历史任务为借口啦，就系、是、所謂完成歷史任務咧，咁香港已經俾佢搞掂咗啦，咁就當然指呢個台灣啦，要統一台灣啦。咁當然啊，俄烏大戰咧就對佢嚟講，佢好有嘅啟發性啦，即係俄羅斯打烏克蘭都搞到而家咁啊，深陷泥濘之中。喺咁嘅情況之下，去打台灣本島咧，對佢嚟講咧，肯定咧佢要三思嘅。咁但係咧，金門、馬祖呢啲咁嘅離島咧，咁距離大陸中國大陸咧就好接近啦。但台灣距離台灣就頗遠嘅，200多公里咁遠嘅。喺咁情況之下咧，佢有可能咧就退而求其次，唔打台灣啊，打呢個金門啦，奪取呢個金門啦。咁可以達到佢呢、這個轉移國內壓力嘅呢個目的噶。咁喺今時今日嚟講中共的軍事實力咧，如果係攻打呢個金門啊、馬祖啲咁嘅離島咧，台灣咧嘅係好難可以防守得住噶，嚇係極難之防守噶。而且咧，其他國家譬如美國同日本咧，都好難好唔可能咧，就係會因為去打呢個金門咧而呢個出兵幫助呢個台灣。而呢個同呢個中共直接衝突噶，喺咁樣情況之下咧，好有可能咧美國同埋日本都會忍手噶。啊，咁樣情況之下，佢覺得啊，咁樣情況之下，佢個代價唔會太高咯，係嘛？
冇錯。嗱，咁而家全世界對俄羅斯嘅制裁咧，已經超過6000項噶啦，非常之多嘅。咁若果話以你頭先咁講咧，即係中共真係有可能入侵呢一個金門嘅話，咁會唔會亦都受到某一程度上嘅國際制裁咧？
機會係有，但係亦都唔會話好嚴重。因为咧，唔会话好似制裁俄罗斯咁严重，因为中共啊同西方国家经济咧就系、是、互相呢个依存嘅程度咧系非常之高噶，系远高于西方国家依靠呢个俄罗斯噶。如果你制裁中共咧，譬如你制裁中共咧，其实咧你都伤害到自己噶。喺咁样情况之下，如果佢净系打金门嘅话咧， 可能某種形式上的懲罰是會有，但是不會去到那麼盡，否則的話他是西方國家是損失也非常慘重的。
嗯，冇錯。咁啊，究竟而家即係其實金門我哋金門啦，其實中國內地亦都有個就廈門，其實係好接近嘅。咁究竟即係中共係其實佢喺呢一方面有冇一啲嘅試圖嚇，想叫做嚇將金廈融合咁樣樣嘅意咁樣嘅做法咧？
哦，這個肯定有啦，因為咧金門和廈門的距離其實就真的很近的。不如在這裡先講講金門的地理環境。金門呢就是一個群島這樣的，主要的島嶼有兩個，就叫大金門和小金門，一共12個島嶼，大就叫大金門，小的小第二大叫小金門，還有些其他小島的。總面積呢就150平方公里，人口呢就有14萬的。大金門島距離這個廈門呢最近的地方是10公里，而距离台湾东部呢、就是、有277公里，所以远近于大陆，距离上接近大陆近很多的了。小金门岛呢距离这个厦门只有6公里，游水我都游得过去，后生的时候跟你说、
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所以呢中共當然就係好不嬲就係想咧就係呢個統戰呢個金門噶，就係令到佢咧成即係受到最低限度受佢嘅影響力啦，受到佢影響啦，而最好咧就係可以將佢成個金門攞翻翻嚟咯，係嘛？所以佢哋推行咗好多嘅政策嘅，譬如中央咧推行呢個兩岸融合發展啦。而呢個福建省咧就推行呢個金廈融合嘅示範區，咁即係呢啲嘅其實真係亦都係統戰手段嚟㗎，就係氹呢個金門人㗎。
嗯，因為咁近啊嘛，咁啊真係好似好順手可以攞到手啦。嗱，咁啊其實金門咧喺近代嘅歷史上咧都有一個頗重要嘅角色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咧？即係譬如話古寧頭戰役啊咁樣樣。
哦 ，OK， 咁啊喺金門嚟講咧，係打過兩場硬仗噶。咁啊，第一場咧就係古寧頭戰役噶。咁喺1949年10月下旬啊，中華民國嘅國軍咧就喺中國大陸咧就節節敗退噶，就兵敗如山倒噶啦，真係啊！咁啊，好多東南沿海省份咧，就係嗰啲部隊咧都退啦，退到呢、這個離開呢、這個大陸。在沿海的島嶼，好像金門、馬祖這些地方，因為有一海之隔，比較安全的。人民解放軍就在1949年10月17日佔領這個廈門，他們計劃就在這個10月24日深夜就進攻這個金門，渡海進攻這個金門。但是中共的共軍的作戰計劃是有些少輕敵，他只是召集了軍隊20000人而已，第一批近大概10000人左右，乘坐著各種民間即抄回來的船艦、漁船、貨船一起坐就向這個金門進發。最終因為風勢問題，即當日的風勢問題，就是在這個古寧頭這個海灘登陸。共軍對這個海戰並不熟悉的，就是登陸之後他們很多船隻呢就確淺在沙灘上面，退潮可能是退潮了，就那些船呢 就在確淺在沙灘上面，就沒有被中華民國的守軍打殘了，變成沒有辦法去回去接第二批軍隊的另外那10000人。
即是說他原本是20000人，但是其實第一批去了10000人左右，但是第二批就去不了，因為船各淺了，
沒有船回來再去他們了。當時金門的中華民國守軍是有80000人咁多的，還有空軍的支撐的，在這樣情況之下實力咧係遠高於呢個共軍嘅，所以咧就將共軍完全殲滅噶。咁呢一場戰爭對中華民國嚟講咧，就真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喺呢個兵敗如山倒咁嘅局勢裏邊啊，得到一次難得嘅勝利咧，對個整個軍隊嘅士氣咧係大有幫助嘅。
之後仲有一個823炮戰，可唔可以同大家再講一講咧？
所謂823炮戰咧，就係發生喺1958年嘅8月23日，當時嘅解放軍咧喺下午5時30分啊，用幾百門大炮咧一齊咧向大小金門兩島啦，仲有一個大擔同埋小擔兩島咧，就係、是。密集咁樣射擊噶，咁啊短短喺85分鐘之內咧，係發射咗30,000多枚炮彈噶。咁啊，並且咧呢個炮戰咧係持續嘅，唔係當日就結束噶啦。咁係去到1959年1月7日先至結束噶。咁喺呢一段時間咧之內咧，估計咧共軍啊一共發射咗40多萬枚嘅呢個炮彈噶。咁都唔少錢喎，當時唔知點解揾咁多錢啊！咁啊，所以歷史即係呢個喺呢個密集度同埋呢個喺呢個炮彈射擊嘅密集度嚟講，喺歷史上係罕有噶。咁咧就所以被稱為呢個歷史呢個823炮戰噶。咁啊呢場炮戰裏邊咧，因為台灣同埋金門咧係得到美軍嘅支援嘅，咁啊。在呢個炮戰裏邊咧，金門咧並冇倒下噶，打承受咗40多萬發呢個炮彈咧，都冇俾佢打垮噶，咁啊反而咧成為咗呢個反共嘅堡壘噶。
好啦，我哋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同大家再繼續追蹤有關金門嘅事情噶。咁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同大家讲到台湾的金门的情况的。在金门呢，就在近代历史上呢，就发生了这个古灵头和这个823的炮战的。刚才叶晚峰同大家都是解释了，也都分享了的。现在就再近期一啲啦嚇，咁咧就有個所謂小三通啦。咁啊，隨住小三通咧，就喺2001年咧就開通咗啦。咁咧就台灣同埋大陸嘅接觸咧就更加頻密啦。咁而家正係喺廈門啦嚇，已經有60,000間嘅台商嘅喺嗰度運作嘅。咁咧就大量嘅台灣人流同埋物資咧就經金門咧就進入大陸嘅。咁而大陸咧嘅滲透同埋統戰宣傳咧，亦都大量進入去金門嘅，咁葉萬峰不如同大家講一講，究竟中共喺金門嗰個統戰手段又係點樣嘅咧？
中共嘅統戰同埋滲透嘅手段不嬲都係高強噶啦，係強者中嘅強者嚟噶。咁啊，佢喺金門當然咧係因為要達到呢個統戰目的啦，對金門人咧就係和顏悦色嘅呵護備至咧，不在話下啦。用潛移默化嘅方式咧，同佢哋洗腦噶，又將影響力咧滲透到咧呢個宗親啊、公廟啊呢啲咁嘅有動員能力嘅層面噶。咁啊，譬如啲宗啲祠堂啊，乜乜姓乜嘅祠堂啊，成族人都喺度噶嚇，咁啊好多啲台灣啲民間信仰啲乜公物公啊，或者啲廟啦，咁啊有一大扎信徒喺度噶嘛。
即係要去搞得掂呢一班人咧，就好多人都會跟住一齊做
嘅。係啦，咁啊對影響呢個民意有極大作用嘅。當然啊，亦都會培植呢個親中嘅政治人物啦，為佢哋帶領風向。宣傳一國兩制，乜嘢一國兩制金馬先行啦，就係呢啲就係搞出嚟嘅。嗱，俾個例子你睇啦，就係咗習近平咧，不久之前咧曾經倡議咧，就係呢個同金馬進行呢個小四通喎。咩小四通咧？就通水啊、通電啊、通氣同埋通橋噶。咁令到金馬嘅居民咧更依賴中共啦，令到金門人覺得咧冇中共咧係冇辦法生活落去噶。
你頭先講嘅金馬其實就係金門同埋馬祖。係
啦，係啦。咁啊，一位48歲嘅住喺金門嘅楊先生咧，喺好激動咁曾經好激動咁向傳媒表示咧：我係金門人，我係有奶就是娘，邊個俾我奶食咧，我就係當邊國人。咁啊，佢話假如咧金門咧係俾大陸管治嘅話咧，金門嘅屋價、地價、收入咧一定會好似香港咁高噶。咁呢位楊先生自認咧係金門有經濟實力嘅中流砥柱嚟嘅喎。 咁啊，相信咧喺金門咧喺即係嘅未來咧就係喺中國嘅手上邊嘅啊。咁啊，亦都相記採訪嘅記者相信咧喺金門咧有同樣想法嘅人係非常之多噶。咁啊，呢位記者咧曾經探討過啦，就係喺當地廣泛咁採訪啦。咁佢個定論就係、是。多數金門人其實是想維持現狀，不過咧，佢哋唔會主動，佢哋唔會主動去統一，但亦唔會太抗拒。呢個就係即係中共嘅宣傳或嘅統戰已經成功咗噶啦，即係唔會太抗拒噶啦。啊，只係提到一國兩制統一嘅，仲係一個敏感話題嚇。
嗱，咁你頭先講到啦，呢位咁嘅楊先生咧，佢就話咧，總之即係個意思就係話，總之邊度有利益俾佢咧，佢就係邊一個國嘅人啦。咁其實金門嘅經濟係咪真係咁依賴中共咧？
其實又唔係嘅喎，如果睇呢個統計數字咧，啊，譬如金門嘅重要嘅經濟支柱啦，旅遊業啦，咁啊係有好多大陸遊客嘅，但係咧始終嚟自台灣嘅遊客比較多嘛，而且台灣客咧。逗留時間長，消費能力更高的。另一個金門嘅最重要的商品就是高粱酒啦。咁啊，九成咧都係賣台灣嘅，只有一成是賣去大陸嘅啫。咁啊，中共咧亦冇為呢個高粱酒啊設呢個免税嘅優惠嘅嚇，所以咧你話金門嘅經濟依賴中共咧，其實咧呢個係不真實噶。咁啊，簡而言之心理上咧係影響力咧就係遠遠大過呢個實效嘅。啊，金門人嘅心理狀態咧，可以話咧係台灣甚至係全世界嘅縮影嘅。根據一位學者咧，去著作過《冷戰下嘅金門》呢本書噶，呢位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啊，宋義明 Michael Sissoni去分析話，佢話金門而家咧已經唔係地緣戰略嘅前線嚟噶啦，但確實咧係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崛起對周邊國家同埋地區引起矛盾嘅觀察點。喺呢個意義上咧，金門係好重要嘅世界前線。佢仲認為咧，金門咧之所以可以保得住落嚟，係基於三國嘅關係嘅平衡點嚟噶。在當年美國是中立的，蔣介石呢就不想放棄這個金門，毛澤東呢其實他不想這個攻佔這個金門的，北京呢他們的目標其實是台灣的，不是金門的，但是呢時到今日呢，台灣呢這個金門 的重要性呢又隨著這個中共統治者的不同呢亦有所改變了。習近平可能對金門啊，好想要得到，對佢嚟講有一定嘅吸引力噶。但如果台灣社會咧，就係俾呢個對呢、這個要金門啊，如果俾中共奪取咗之後咧，對佢嘅心理同打擊係非常之大噶。
攞得金門，可能下一步就係台灣本島啦嚇。
係啦。
好啦，嗱，咁啊，一般嚟講，台灣嘅民眾咧，即係都唔贊成所謂嘅一國兩制嘅。咁究竟喺金門嗰啲政治人物啊，對一國兩制呢個概念又有啲咩嘅睇法咧？
佢哋嘅睇法好唔同嘅。喺台灣本島咧，就係、是、如果你一講起一國兩制咧，就冇人聽你講。但係金門啲政客咧，經常咧就攞一國兩制出嚟宣傳嘅，喺度討論嘅。譬如呢個立委陳玉珍啦，就曾經質詢過大法官嘅，提及咧中華民國憲法規範咧係台灣地區同大陸地區嘅，即係台灣憲法當年曾經係包括。這個台灣和大陸的嘛，最近是改了的，只是以後呢就不理大陸的了、他說這個是屬於一國兩制，所以呢不需要將一國兩制視為毒蛇猛獸。他的言論還突出的就是金門是福建省的金門，台灣只不過是一個地方名而不是一個國家，他的言論是非常之親中的了。咁另外一位啦，就係副院長啦，前副院長金門前副院長呢位吳成典先生啦嚇，佢講過金廈生活圈一國兩制先行，即係金門同廈門咧就係呢個生活圈啦，就係一國兩制嘅示範點嚟嘅。 咁咧，佢話咧就嗱，長達36年嘅軍方統管治咧，金門從前係受到呢個軍方統治嘅嚇。咁啊，有自己嘅貨幣，有自己出入境證，有小三自從小三通之後咧，人民幣個兑換咧，亦即係從金門開始嘅。所以金門馬祖一直都係一國兩制。佢講啲嘢咧，好多時咧，你唔知噏乜嘅喎？點樣咁樣就人民幣喺度開始兑換就係一國兩制咧咩？嚇、啊，其實咧就係、是、呢、这個不唔同嘅脈絡、唔同嘅概念嘅同一個名詞，一國兩制一直係被提及噶。咁其實咧，呢啲咧就係呢個統戰啊，人心即係呢個心理戰嘅一環嚟噶。咁有一位咧就係28歲嘅啫，呢位青年啊，就係喺呢個金門出生，但喺台灣長大噶，本土長大噶。咁最後最近翻咗呢個金門呢個發展噶。佢就睇得出啦，佢睇得清楚，因為佢台灣長大，本土長大啦。咁佢話佢哋呢個咁樣用呢個佢哋講嘅一國兩制，其實咧就係偷換概念嚟噶。根本就係佢哋講嘅一國兩制同中共講嘅一國兩制根本就唔係一回事嚟噶。但係佢哋咁樣講咧，只不過咧就係刻意咁將中華民國同埋中華人民國共和國咧係混為一談噶，就令到你哋咧就係、是。不知道噏乜噶，即系越嚟越混淆噶。咁啊，咁佢哋咁嘅目的當然啦，就係好簡單啦，就係就係中共統戰嘅手法嘅一部分啦，心理戰嚟噶。中共咧其實咧，佢唔怕你批評呢個一國兩制，因為佢最怕嘅咧就你咧就係、是。完全唔攞出嚟討論，佢認為你攞出嚟討論就係鬧呢個一國兩制都 OK 嘅，冇問題。佢目的咧就咁咧，就可以咧就係、是、去除呢個一國兩制呢一種咁嘅敏感化，咁咧令到啲民眾咧慢慢咧就聽得多就聽慣咗啦，統一啦、一國兩制啦，呢啲咁嘅名詞，咁呢個先至係中共嘅真正需要嘅嘢嚟噶。
佢唔在乎你對一國兩制嘅理解係乜嘢，同佢係完全唔同嘅，佢都唔在意。總之你不停講咧，啲人慢慢就會接受。
係啦，係啦。
嗱，咁啊，頭先你講到咧嚇，嗰位48歲嘅楊先生就話，即係邊個俾利益佢咧？咁佢就係邊個國家嘅人啦？咁啊，究竟金門嘅年輕人啊，係咪亦都係咁諗咧？
咁啊，唔係喎，金門嘅有個世代分水嶺就大概40歲左右啦，40歲即係更老嘅，越老嗰啲嘢咧，就係越係親中嘅。年輕人咧，佢嘅價值觀咧，同台灣本島嗰啲年輕人咧係好相似噶。咁啊，佢哋大部分咧都係所謂華獨。咩叫華獨咧？就即係佢台灣已經係獨立嘅國家啦，唔需要搞咩獨立噶啦。咁啊，國號叫中華民國啊嘛。咁呢啲人咧係支持好多係支持呢個同性婚姻嘅，亦都關心香港嚇呢啲咁啊，呢啲咧就係好當下年青人嘅價值啦。咁好多人都表示啦，就係如果啊香港嘅一國兩制真係俾呢個中共打壓破產嘅話咧，佢哋會選擇呢個離開金門嘅。咁而家我哋知道啦，香港嘅一國兩制已經玩完曬噶啦，所以好多人咧都睇得好清楚。而且好多人會覺得，如果係停留喺呢個金門咧，即係好可能係冇咩明日嘅，見唔到咩呢個前途噶啦嚇。
好啦，嗱，咁啊，其實即係金門咧，比起台灣本島咧，金門係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地理環境同埋歷史背景嘅。咁最後啦，究竟金門人對中華民國有冇感情咧？
咁啊，呢個就睇我亦都係要用呢個年齡嚟分嘢，分呢、這個分別噶啦。即係年紀大嗰啲咧，喺金門咧好多頭先講到係深藍啊、親中啊嗰啲咁人嚟噶，所以咧佢哋咧就親中啦嚇，親中共多啲噶。但年青嗰輩咧，始終咧佢嘅價值觀咧，因為同呢個台灣本土嘅年青人一樣噶嘛，類似噶嘛，所以咧佢哋就對同台灣係認同嘅，係認同台灣本土噶。咁但問題咧就係、是、而家台灣咧亦都有好多轉變嘅。咁啊，譬如好多嘅而家台灣本島嘅認同咧，好方便咧，好多時咧忽略咗呢個金馬嘅人噶嚇。咁、咧令到呢啲咁嘅金馬人好失落嘅，佢有被拋棄嘅感覺噶。咁而咁樣咧就令到咧俾咗習近平咧佔領金門咧提供咗一個機會噶。
好啦，咁今日时间又到啦，咁今日同大家对金门嘅分析又讲到呢度，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